曹操给刘备下了一封战书，约他在两军阵前见一个高低上下，要不然曹操心里这口气出不来。本来啊都杀的西蜀营门了，结果叫阵西蜀的军马不出来，等到晚巴晌连觉都不让睡，又打鼓又放炮，你这不成心闹腾人吗？这不是。那么曹操为什么退？他不是怕中埋伏吗？所以这下把人马退下来好几十里地，这搁谁不窝火呀？把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，诸葛亮接过战书一看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战书后边写了四个字，来日决战，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。下书人回来跟曹操一说，曹操一听怎么着，哦，他答应应战了，那好办了，明天咱们是早开战饭，把军马摆开，让大耳贼刘备和村夫孔明见识见识老夫的威风，震震他，让他看看今天之魏王非是昔日曹丞相可比，不是那时候那曹操了。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，西蜀和魏营两下把人马全都带出来，夸的一下两阵队员，哎呦，可真是怕比呀、啊！不拉开阵势还不显，这一拉开阵势啊，看看人家曹操这边，呵，这气派太大了。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，就显得有点冷清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《论语》全都摆出来了，龙凤扇、削金伞、金瓜乐府、朝天凳，你刘备刘玄德有吗？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，你再看看刘备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，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，不行了。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，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，把马带住。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，好多日子没见面了，岁月催人老，光阴不等人呐、啊。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，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。曹操怒喝一声，哼，刘备，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。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我把你接到许都啊，青梅煮酒论英雄，我把你待如上宾呢、啊、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，才跟你续上家谱，你才成了皇叔，封你为左将军，你还要怎么着呀？当时我要听了荀彧的话呀，我就把你杀了，你还有今天？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，领着人马抢官夺寨，你要谋反朝廷不成？刘备冷笑了一声，哼，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，而是你奸曹，就是你曹操。你把天子所用之栾语全都霸占过来，自封魏王，私立世子，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？哼！曹操一听休得啰嗦，回过头来告诉徐晃去大耳贼手地。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，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，好大的胆子呀，休伤我主。他往前一带马，是举枪相迎。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了。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，刘封 怎么打得了徐晃啊？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，赶快拨马往下败。曹操这么一看，就这个呀啊，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，你们不行了。哼，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，大喊了一声啊，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，我就封他为西川主。这西川呢，我就给他了。这可真是重赏啊，重赏之下有勇夫啊。嚯，魏军一起喊杀呀，就追过来了。这时候刘备啊，赶忙往下拜，哎呦，败得很惨哦，马也扔了，有的把盔都撇了，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。魏军大获全胜啊，呵，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，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，一边捡东西，捡枪的，捡刀的，拉马的，抢牛羊的，干什么的都有。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呢，不好，怎么了？曹操心想，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，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啊，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？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，往下一败，我这一阵掩杀，他就败得这么可怜？不对，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，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？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，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，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，甭说战马，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，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？曹操一想，不行，便宜就有害呀。他立刻传令，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，不需要，如果轻拿一物者立斩，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，我就把他宰了。传这令还不算呢，跟着又下来一道令，干什么？后队改为前队，快往下退。嚯，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，嘡啷啷嘡啷啷，一遍一遍的敲啊。这些魏军觉得奇怪呀，怎么的？咱们今儿个取胜了，正在往前追，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呀？不单后退，魏王有令，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都扔喽。哎呦，有的舍不得，舍不得，轻拿一物，脑袋就没了，快扔吧！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。哎呀，呼噜的，这个魏军往后退，你退了，人家刘备杀回来了。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，往回这么一拨头，哎呦，杀的这凶啊！感情当中是刘备，北边是赵云，南边是黄忠，三路掩杀，曹操大败。这些魏军呢，越想越奇怪，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是喝多了是怎么着？怎么这么打仗啊？已经都取了胜了，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？谁敢问呢？有的人可明白了，魏王真向着咱们呢，冤不让咱们捡东西呢，感情为了是跑着轻声。正往前跑着呢，突然间听前边炮响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。当啷一声炮响过去之后，唰呀一下，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。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，素白断色大道旗，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金线，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，里边写了一个斗大的马字。有人前来禀报曹操，启禀大王，前面有马超拦路。什么？曹操身子一晃荡，可真险些坠马呀。马超怎么出来了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曹操哪知道，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。 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，当时不是因为军事秘密没说吗？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。您说人家诸葛亮这步棋看得多远得了，在打仗跟下棋一个道理，你看三步人家看五步，你看五步人家看七步，差着两步棋呢。要是真正下棋还用差两步，一步棋你就输给人家了。曹操当时就急了，马超拦路，今天就是关羽拦路，也得夺路厮杀呀，我们绝不能让人家给困到此处。这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，人仰马翻，好不容易啊曹操这才杀开条血路往南郑败，眼看快到南郑了，探视马来报南郑已经失守啊。曹操一愣，什么人取了我的南郑？禀大王，是张飞张翼德。哎呦，曹操一咧嘴呀，可别惹他呀。哎呦，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，这张飞从哪儿来？从瓦口关来，他跟老将严颜不是换访了吗？老严颜去镇守瓦口关，把张飞和魏延换回来了。换回来不是让张飞直接就回大营去报道，干什么呀？诸葛亮告诉他了，你带人马从瓦口关回来，先取南郑。所以张飞倒是很顺利，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南郑拿过来了，同时呢把人马摆开，准备等着曹操回南郑的时候在这儿厮杀一番。人家曹操不杀，咱们赶快走。大伙一看咱们还往哪儿走啊，曹操没办法了，只得兵败阳平关。这阳平关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陕西勉县的西北。曹操到这儿扎住了大寨，这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，唉，没想到这次出兵汉中会如此不利，是连连败退。人家西蜀呢是节节得胜，杀败曹操之后，刘备犒赏三军。刘备就问诸葛军师啊，军师，这次曹操出兵他怎么败得这么快，败得这么惨呢？诸葛亮微然一笑，主公啊，您问这个呀，曹操为什么败得这么快？他就败在一个一字上。曹操很会用兵，也善于用兵啊，不过他为人善精多疑，他的疑心太大，所以今天我就以疑取胜，处处设疑兵，包括派赵云呢领500军校埋伏在土山后边敲那鼓，是光听鼓炮声看不见人马，越这样曹操越紧张。那么这次咱们跟他两军对垒一开仗，这一败咱们扔了那么多的东西在道上，他捡着捡着立刻传令让军校把东西全扔掉，也是起了疑心，怕中了埋伏。总而言之啊，曹操就吃亏在这一点上。诸葛亮说的很客气，客气什么呀？他没深说曹操在诸葛亮身上都做了病了，病是一点一点做的，都做成了。比如诸葛亮一出事火烧博望坡，就把曹操烧了个蒙灯转向，然后大挫他的威风于心也，把曹操困在了乌林，使得曹操寄穷于华容啊。他对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另外曹操是深知诸葛亮啊，他特别了解他。诸葛亮这人呢，你想在他这儿找点漏子比较困难，露马脚的事情他不办，
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办。
所以诸葛亮设个圈套啊，十有八九曹操得掉在里边。要不怎么说曹操也做了病了呢？他看他眼前呢，哪儿哪儿都是圈，哪儿哪儿都是套，所以他只得往后跑，这一下跑到阳平关去了。
人家西蜀又一次大获全胜，嚯，得的那东西无数啊，刀矛器械以及粮草，西蜀军营之中是一片欢腾啊。
人家诸葛亮军师啊，这次在这个江边扎寨就取了大胜，你说这怪不？
曹操那先锋官徐晃呢，也曾在汉水边上扎过寨，可是叫黄忠赵云杀的大败。
看来呀、这还是在于用兵啊。诸葛亮军师那是用兵如神，人家虽然把营寨扎在了江边，可有一样，人家两旁安排下了伏兵，把赵云黄忠全安排好了，像一把大剪刀一样。你看诸葛亮是败了，但是你追追看，一追呀、就要吃亏呀、所以诸葛先生扔到道上那么些东西，吓得曹操都不敢捡了呢。他就知道这里有事儿，果然还真就中了埋伏了，把曹操给杀败了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刘备这精神大振，他就问诸葛亮：“军师啊，这曹操是连连败退啊，确实他自己这疑心病把他自己给耽误了。如今他已经兵败到了阳平关了，咱们连南郑都取了，那么现在该怎样对敌呢？” 曹操都败到阳平关去了，刘备还不想饶他呀？
那哪能饶啊？
按照刘备的心气儿啊，哼，一下子把许昌取过来才好呢，我绝不能让你曹孟德在汉中这儿留下一兵一卒。对了，我已经取了整个西川，东川我取不过来，汉中我得不到手，那我算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是地盘越大越好啊。感情人家军师诸葛亮啊，早就打定好主意了。刘备这一问，他告诉刘备：“主公，您只管安心，我已经派了将了，派张飞和魏延呐、去劫曹操的粮道，又派黄忠、赵云去把通往阳平关各个路口，就是那些道路啊，全弄柴草给他堵起来，然后点火给他烧了，让曹操是无路可通啊。”这倒好，这叫放火烧山。诸葛亮安排的真周密呀、诸葛先生安排完了，人家曹操那知道了，曹操吓得一哆嗦，心说怎么着？好啊，你诸葛村夫，你还挤兑我呢？我都跑到阳平关这儿来了，你还派张飞、魏延劫我的粮道？你要把我的粮食全给弄绝喽，我这十几万人饿死在这儿啊！
这曹操可真沉不住气了，他赶快问他手下的武将：“你们谁敢讨令前往护粮？哎，我可先告诉你们，人家诸葛亮派人断粮道，派的可是张飞呀！你们自己先要么着，如果敌不了张飞、张翼德，最好别去。”曹操这话问的也对呀、那张飞不是两世旁人呐，你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厉害啊。最近不久，我才把呀那件袍子脱下去。
哪件袍子？就是在袍襟上系着张飞名字那件袍，我始终穿着他呀。这张飞可够可以的，为什么今儿要问一问呢？不问不行啊，你们这么蒙着懂就去了，到那儿粮也没解救回来，回头再搭上性命，让人家把粮也劫了，把兵也损了，这何必呢？曹操说这话的时候，这眼睛啊就瞅着许褚。他早就想好了，在我的武将之中，能在张飞面前走上百十个回合的，那只有许褚啊。
许褚就明白了，我愿讨令。
仲康，
你可要多加小心呐、啊，万无一失。
吩咐人抬刀备马，率领1000精兵来救粮草来了。
他来的真是时候，把那压粮官给吓得是提心吊胆的。现在听说大王派许褚将军前来护粮，呵，压粮官高兴坏了。他接出好几里路来，见着许褚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先把许褚将军让到大帐，然后是摆酒款待啊，货菜准备的很丰满，酒啊就给那么一小壶，没多给。许褚喝的甜嘴巴舌的，这小壶酒一扬脖下去了。哎，就这么点酒吗？压粮官赶快过来，许褚将军，不瞒您说，酒啊有的是，您琢磨着，咱们守着粮食能没酒喝吗？而且还净是好酒，不过呀不敢给您喝，是不是咱把粮啊等运到了这个阳平关之后，您呢再慢慢踏踏的喝，是这么个意思
啊？都，许褚一听火了，怎么，你懂不懂道理？喝酒不够等于活埋，哪有这句名言呢？许褚将军气的，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，给这么口酒喝怎么回事？不是我不给您喝，也不是心疼，您这不是还得压粮运草呢吗？我说许将军，咱可就是这点粮草了，可不能再让他出毛病了，再要出点意外，这点粮要被西蜀给夺了去之后，那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。您现在啊少喝口酒，那成千上万的军校啊好有粮吃，咱们好打仗。呸！许褚一伸手苍狼把宝剑亮，再不打酒来我斩了你。我喝点酒怕什么呀？哦，你怕我喝多了护不了粮草啊？正是。许褚笑，别说你这点酒啊，我就是喝的酩酊大醉，那西蜀的将校也不敢来劫粮。你家许褚将军有万夫之勇，你没听说过吗？西凉的马超、马孟起怎么样？六战潼关，被你家许褚将军罗衣大战杀的大败，我听说过。那就得了吧，好酒上来。
是，压粮官吓得赶快得搬进好几坛子来。这许褚将军也是，您有重任在身，您倒少喝点，喝得头沉腿发飘，酒也喝完了，天也到了二鼓了。许褚吩咐，来呀，把粮草运往阳平关，带马启程要走。哎呀，压粮官赶快过来解劝，我说许褚将军，您别走了，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。这压粮官也没心没肺，怎么，你当着这喝酒的人，你别总说他喝多了，你说他还差着一大块呢，他越听越高兴，你说他喝多了他烦。许褚这气，我怎么喝多了？您看呢，您站起来直打晃，这怎么能压得了粮啊？而且夜间走路啊非常危险，您知道人家西蜀在哪儿安排着埋伏呢？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，这不就完了吗？
哎呀呀，你特意的啰嗦了。许褚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，那压粮官呢噔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嘣
一个滚儿给扒拉大帐外边去了。你不是说我喝多了吗？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摔死在帐前。这压粮官一看，我别说了，我那咱们走吧。
呼，催着这粮草车呀就奔这阳平关下来。许褚上了马，手提着大刀，走不多远，山风挺冲，风这么一吹，坏了。
怎么，其实他喝的这酒啊，要是喝完了之后真在大帐里头眯一会儿忍一觉还就没事了。这喝酒有几怕呀，喝多了之后怕烫澡，一烫刷上来了，怕见风，风一吹就有点晕。 许褚一想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在这儿直晃悠啊？哦，他自己还找个理由呢，这走的是山道，是道路不平啊。道路不平可以，这酒一个劲儿的往上撞，许褚要吐啊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前面当啷啷一声炮响，灯笼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如薄昼似的一般，一下子就把这官道给插了。为首一员大将，黑盔黑甲，皂罗袍，胯下乌骓马，手提丈八矛，后面一杆大道旗，上书燕人章。得，牙良官一看，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了，心说许褚将军呢，我跟你说你是不信，你看怎么样，这儿是不是有埋伏？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，将粮草车辆留下，逃命去吧。嚯，他还真网开一面呢，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？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。许褚强睁醉眼，这么一看，谁？哦，我当何人呢？原来是那小小的张飞张翼德，舌头都短了，您还跟人家这对付的？押粮官跑过来了，我说许褚将军咱跑吧。呸，许褚一听，跑哪行啊，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啊。催马抡刀，唰，他把刀举起来之后，许褚觉得奇怪，怎么，哎，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，他怎么撒脑袋呀？晕了，眼花了，上这酒闹的，这刀不知道往哪劈好了。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矛一看，心说许褚怎么了？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？看枪，一声大吼，噗，一枪来。许褚心说，嗨，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？他怀中抱月，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，封的早了点，人家枪还没来呢，他封过去了。这一枪过来，幸亏他这一歪歪，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，今天许褚命就没了。丈八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，噗，啊，许褚怪叫一声，酒醒了一半，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，他的马绳这么一歪歪，扑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。押粮官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，粮车不要了。张飞一看这仗打得痛快，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。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，哦，合着他喝醉了。嗨，许褚输得窝囊了，我赢得也不光彩，我挑了个醉鬼。三将军闻出酒味来了，感情就这么一帆风顺的把粮草就给截下来了。许褚啊，败回了阳平关，跟曹操实话实说了。曹操一听，嗨，仲康你倒少喝点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说不定那诸葛村夫已经派兵杀到了咱们的阳平关前。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有探报前来禀报，启禀大王，大事不好，东有张飞，西有马超，南有黄忠，北有赵云，西蜀军四面已将阳平关包围。